晚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四到第九节。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可以到我这边来拿，啊，前方来拿。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四到第九节，我们来读。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很许多人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耶和华即将在锡安山冈上征战，雀鸟怎样三次复除，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的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苦苦的，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起惊惶。这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以赛亚书，这些段落多半都在告诉神的百姓，他们要信靠神才能够得救恩。可是这里，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是，一段应许，也是一个宣告，就是神，其实他会这样来保护，耶路撒冷，保护他的百姓，所以叫他们能够全心的信靠神。先知常常会这样，就是他的信息常常会跳着走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这些话当然不是一次全部讲完，他把他讲过的话，神借着他传的话编撰起来，所以也许这一段是一个警告，一个审判的话，下一段有可能变成一个应许，一个安慰的话。但是先知的笔法，他从神得到了启示，也有的时候也许并不是分开来讲的，是连续的讲的，他也有可能这一段话正在讲审判，下一段话忽然就转到一个安慰的应许，或者颠倒过来。有的时候有一些学者只要看到这种语气有这种很大的转变了，不太那个，他们就会说或许这个不是先知写的，或者是后人才把它编成这样的。我觉得越研究那些东西，就会越影响我们真正从神的话读到宝贵的东西。事实上我相信即使这些话是被编撰过的、编辑过的，我还是相信那里面有神的设立在里面 ，Providence of God， 就是神保守他安排，使他有像这样被编成这个样子。那里面一样让我们可以学习宝贵的功课。我不觉得读圣经的人要花那么多功夫，去研究，去弄考古学或者是古卷，弄很多的研究，要弄清楚这哪些话一卷书里面哪些话真的是先知说的，另外一些话有可能后人加添的或者是别的。事实上如果我们要那样说，你再怎么样经过考证，你都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证明那这些话怎么样的话是完全是先知说的。所以我选择加上一点信心，相信这么重要的事 神把他的话语留给我们，神也同时会保守他的话语留给我们的样式，是对我们有帮助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好，那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我们这个投影，当时他们打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打错一个字吧。就是第四节，那里应该是护使咆哮，他打成祸使咆哮，对吧？你的圣经是不是写护使咆哮？保护的护，所以他不是在强调祸，他在强调护，这个字应该是护才对。你的圣经是护，对不对？
祸，
你们圣经改祸了。你的经文是祸，
对。
你们有哪些人的手头的圣经是祸？有哪些人是祸？不知道该不该骂圣经公会？我觉得。看上下文，我比较相信他是这样护持咆哮，因为这里在提到他要保护神的百姓，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动物，一个野兽，特别是猛兽，当他喂着他的食物，如果他一有食物，你就会发现谁都不能够靠近他，对不对？比方连你家里养的宠物狗狗，如果它正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敢去抢它的东西，说明连主人它都会咬下去。我觉得他是在讲这个，神的意思就是说，他，看他的百姓像这样，他会保护他们。如果有谁敢碰他的百姓，神就会对付他。就像别的地方，神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他看我们像眼中的瞳人一样。我们眼中的瞳人，你知道什么叫瞳人？就是我们的眼球啊。那意思就是，像我们平常，我们最会保护的，我们身上的东西之一就是眼睛了。只要有什么要去伤害到眼睛，我们一定有各种保护的机制。无论闭上眼睛啦，你手马上会要去挥动啦，要去挥掉它啦，等等。神就是这样说的，他看我们像眼中的瞳人，没有谁能够动他。我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在这里神用了好几种方式来讲，他提到他会这样做，然后他提到他要为他们征战，他要降临在他的在锡安山山冈上为这件事征战。第五节说，雀鸟怎样三次复出，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这是另外一个圣经神讲到保护他的百姓，我们可以得到他的保护的另外一种说法，对不对？你知道这个说法遍布在圣经好几个地方，诗篇里面有时候用到像这样的话，这里也是这样讲的。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讲到耶路撒冷用了这样子的话讲。我不知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心中有没有存着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的这段话，他说母鸡怎么样孵着小鸡，是他对耶路撒冷也是这样，他是这样说，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想要怎么样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神很清楚的用这样的方式，那我觉得那是神的话，是神说的。我们读到这些话，应该要闭上眼睛想一下，揣摩一下，感觉到自己像小鸡一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往母鸡那里奔，母鸡把翅膀张开来把我们保护在那底下，即使有更凶猛的鹰要来攻击，母鹰也会非常勇敢的保护它的幼雏，对不对？ 那你一定看过或者是容易想象这样的画面，把那个画面放在自己身上吧，不要等到人家在给你做意志释放的时候才叫你去想象这些事。我们平常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些话，我们就应当去进入那个情景里面，去思想他，想象这些事，感觉到自己这样子被神保护着，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我们需要这样，只有这样的人，他们真正的忽然遇见一个危险的时候，他们容易在神里面找到隐秘处，不是到那个时候才要祷告，才要找到神怎么样保护他，因为他已经习惯在那里面。我们跟大家讲过，神在这些段落里面一直在提到，神借着他们所遭遇的这些苦难、这些威胁、这些危险，好叫他们能够奔往神那里，能够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仰望造他们的主，能够去找到这个隐秘处，对不对？可是我们也已经好几次告诉大家，神的目的只是要提供一个危险的时候的保护，不是的。神借着这个，其实有一个本来就是要实行他永恒的目的，他要我们因此找到了这个隐秘处，因此留在那里。也就是灾难过去了，松缓了的时候，你并不会说外面安全了，可以出来了，就继续走你自己的路，不是这样的啊。神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事实上他可以保护我们完全不受攻击的，这神一点都不困难的，对吧？他何必那么麻烦，又放我们去接受仇敌的攻击，然后又搞一个安全的地方的时候可以来走在这里，好，现在危险过一下过去了，对，你可以走了，然后过一阵子再搞一点危险给你，这样做干什么？如果你相信神掌管一切，神一定不是这样的做法。神允许我们那些有更积极伟大的目的，他想要你找到那个隐秘处，他希望在那隐秘处你发现就在那里遇见你的良人，遇见你的主，遇见你的救主，是你心所爱的，你就被吸引要留在那里，那就是神的目的。所以你平常没有危险的时候，你就应该想这些事的，对吧？如果你能够在没有什么危险威胁的时候，你就学习这样进到这个隐秘处，我猜想，我觉得神大概有可能会让你不需要经常的遇见那些威胁、那些苦难。我不能说你就一定不会遇见，一方面我们常常在这些事上不完全，可是另外一方面神有时候有比我们刚刚讲的其他更深的目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受苦，其实是为了别人啊。就像我们的主，他当然不需要借着苦难才会去躲藏在父的里面，如果是这样他也是不完全的，他不是的，可是他还是受苦难，对不对？他受那些苦难做什么？圣经希伯来书很明确的说，是为我们，为我们啊。后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也讲过，他说他受苦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为着教会，他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好像主把为他的儿女受苦这一件事情传承下来，那是主留给我们的产业之一。你有没有想过神给我们的产业包括这个，就是受苦，因为那个是影像荣耀的，那不只是我们自己受苦影像荣耀，我们可以为教会来受苦。所以我刚刚说的，我并不能保证你常常隐藏在主里面就都不会遇见苦难，因为遇见苦难还有许多伟大的目的，但是至少我相信会减少一点，也就减少一些神需要用苦难才能够催使你想要去躲藏在他的翅膀印下这一件事。所以主应该多年以后，神的儿子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他走向耶路撒冷面对着锡安山的时候，他发出的 叹息。事实上他在路加福音还记载他为了这个哀哭，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和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一样，只是你们不肯。所以他们将要分散，他们将要遇见更可怕的事。主讲的预言可能后来在不止一个时期应验，也许更大的应验是在主后七十年，当耶路撒冷被罗马攻取，神的百姓就都被分散到各地去。那这一件事情很可能主在讲这个，因为说日子将到，会神会做这样的事，好像把那些所有东西都推倒了等等这些事。而在这里以赛亚在他的时代也提到这一件事，所以这个原则是遍布在圣经里面的原则，我们已经重复的讲了这么多次，希望你真正的已经放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不只是你在这里可以明白以赛亚书讲的这些话，还有对你的生命有一些造就。事实上你明白这个，你后来读圣经有许多地方都会为你打开一些窗户，让你明白更多的经文他们是在讲什么。那是一个可以更多认识神的道的钥匙之一。你一定不要轻忽这件事。主在这里已经用了好几种方式来讲神要保护他们，对不对？他像野兽护食咆哮，又像雀鸟三次覆雏。接下去他又讲了一个另外一个形容的方式，那个形容方式其实非常有利，因为那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被拿来这里用。他说耶和华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第五节，你们看到，你知道这个越门保守，你看到这个不会想到什么吗？什么叫越门保守？为什么主在这要提到越门越节？事实上他这里用的字跟出埃及记十二章讲到的越节是同样的字。越节就是英文就直接叫做越过去嘛， Passover， 越过去，逾越过去。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逾越节叫逾越节？你记得吧？神叫他们预备了一只羊羔，宰了羊羔，烤羊羔吃把那个血涂在门口门外门楣门框上面。那一天夜里，那是耶和华的夜，是他们将要离开埃及伟大的救赎的夜晚。神的使者要巡行埃及全地，凡是遇见长子，无论是人无论是牲畜头生的，他都要击杀。那个意思是要把他们有力量的都击杀了。那天使神人清楚的讲，天使不看身份证，天使看血，有没有？对吧？那你并没有说神要巡行埃及全地，看到埃及人就杀他的长子，看到以色列人就放过去，神没有这样说。他说你要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他不认身份证，他认血。那这个充满了救恩的含义，对不对？我们蒙救恩不是因为你是怎么样的人，而是因为耶稣流的血，那是羔羊的血，那是逾越节的羊羔。后来神安排主耶稣正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被钉十字架的，而且那个安排他被钉十字架并不是神直接伸手安排，而是那些反对他的人一直不愿意承认他是弥赛亚的人安排的，但他们就正式照着神的预言在逾越节那一天把他钉十字架了。所以那是越门保守的意思，就是当灭命的天使巡行埃及全地施行毁灭的时候，他看见有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就越过去，就越过去。所以让神的百姓知道他们蒙救恩一点都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地方好别的人好， 而是神看他们都是一样应该被灭绝的，但是碰见他们把他们越过去啊，越过去。这个越过去的观念是很重要的观念，而且是借着基督的血越过去的。所以那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借着这个写过一首诗歌，就叫 Pass Me Not， 就是不要把我越过去。他用了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他意思就是说神一定会做他的工作的，但当神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主不要越过我。我们刚刚在讲是毁灭越过去，他们就没有遭毁灭嘛。可是那首诗歌的意思是说，当你施行拯救的时候，不要把我越过去。许多年来，我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我会这样祷告的。无论情况怎么样，有的时候教会不是很理想的情况，有时候这个世界走的样式各方面看来都不是很理想，可是我们应该要转脸往另外一个方向，你就发现那个并不拦阻神一定会往前去，对不对？神从来没有遇见一些情况他觉得很无奈没有办法做工，神从来不会的，你应当相信这个。他有时候给他的百姓讲类似这样的话，那是在鼓励他们，他自己一定会做工的。如果你不跟上去，你不在里面有份，他可以拣选别人，对不对？即使他是要经过一些年日才拣选别人，可是他一定会拣选别人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些，我也会有这样祷告说 Pass me not， 主，你在做你荣耀的工作大步往前的时候，不要越过我，不要把我越过去。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所以这是一种神救恩的一个法则，你了解这个吗？试试看明白这一件事。所以在这里啊，主就是这样说的，他要拯救保护，要越门保守。再想一想，再把自己放在那里，好像回到逾越节那天晚上，当你想到你的环境很糟糕的时候，你就想象你好像就在埃及吧，对吧？在埃及，埃及坐砖，被苦待，或者是很不方便，没有自由。可是神给你预备一个地方，你可以留在那里，隐藏在那里，神要越过去，当他时候来到，当他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越过去的，那是救恩。我很喜欢想到逾越节的另外一件事，这个是我跟大家讲过，我信主不久我就听人讲逾越节的故事，所以很早我们就懂这个关于救赎这些事情。也就是我们很早就知道，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代表了我们是在耶稣的宝血底下，我们蒙救赎。可是我跟你说，我这样信主以后听这样的很宝贵的道许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讲另外一件事。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那里会读到这一件事，但是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过，不知道是我那个时候这个耳朵发沉没听见，还是传道人没讲，反正我没听过就是了。那就是我希望今天你不会以后告诉人家从来没有听我讲过，留心听我现在讲。就是逾越节那天晚上，神的百姓并不是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之后就躲在房子里面很谨慎的严肃的恐惧战惊的等着天使过去然后他们可以出埃及，不是的，他们在里面有别的事分心，他们可以不要想到外面那些危险，他们在里面其实还蛮快乐的，因为他们在吃烤羊羔。我常常觉得烤羊羔一定蛮好吃的，虽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吃的东西包括了苦菜，包括了无酵饼，这个都吃起来有点辛苦的东西，对不对？可是这很有趣，他们吃烤羊羔加苦菜 加无酵饼，也许这三样配合起来味道会更好，我猜想。哦，这就好像如果你吃一个甜的东西又加上甜的饮料，有一点太那个了，如果颠倒过来你就会觉得配得好一点。也许吃羊羔的肉应该要配一点苦菜，呵呵，德国人他们在吃德国猪脚的时候都要配酸菜不是吗？他并不配甜菜，也许像这样。所以你不要把苦菜跟无酵饼，无酵饼就是没有发过酵呢，就我们小时候在街上可以买到那种烧饼店可以买到一种东西叫做火烧，你听过吗？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他们从中国那边过来的，所以喜欢这种面食，特别喜欢吃那个火烧。然后他就告诉我，我那个同学就半开玩笑跟我讲，他爸爸常常一边咬那个火烧一边骂这么硬，可是每一次还是要去买。吃那种东西没有发过酵的无酵饼应该没有那么好吃。我们今天剥饼的时候都把你做得很薄很薄，所以没发过酵，你还是脆脆的很好吃的样子。可是他们的饼不是像我们那样的就是一块，所以无酵饼是也许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嚼久一点，可以让你默想。大概我出侍奉主的时候，在我们建立的教会第一次的剥饼聚会，我觉得那一次我们吃的饼比较像无酵饼，因为那一次聚会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在那里聚会不久，没有几个礼拜，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如果有人来我们就讲道，没有人来只有我跟我的妻子聚会。有一个晚上我们有聚会的安排，但是那天没有人来，我们唱了诗歌，我们要安静，我们没有讲道。可是我开始敬拜以后，我就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那个是我聚会前吃过完饭以后我就突然有的感觉，就是那一天要剥饼。可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去那边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有剥饼，没有预先想这些事，我们手头也没有葡萄汁，那个时代也不是可以出门就去 Seven 买一个葡萄汁的时代。不过我们有面粉啊，我们有那个给我们住他的房子的人有配给的面粉。可是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记得我正在换衣服的时候，就在镜子前面忽然有一个感动，说今天晚上要剥饼。可是我没有太理会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常常都没有人来聚会，也不是主日，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闪过的一个念头。可是没想到聚会开始以后，我一边在那边敬拜安静，这个东西就一直回到我的里面，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忽略它了，我就跟我的妻子说，我今天聚会前觉得主好像要我们剥饼。我太太跟我不一样，她是一听见主的话就立刻会去做，不会像我在斟酌啊考虑啊这样。她觉得你怎么不早一点讲，所以我们只有两个人嘛，我们就暂停聚会，我就去做了一个饼，我们就去做了一个饼。反正我们有面粉，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然后我们就开始剥饼，也没有葡萄汁没有关系，至少有饼。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像无酵饼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做的饼有点厚，然后嚼起来就很有嚼劲，就要嚼很久。也许那是很好的事，让我们可以默想主，默想的更深入一点。也许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无酵饼有别的意思了。圣经明确的讲那是困苦饼，因为你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没有时间让面发酵。神用这样的方式，其实神可以不要这样，因为神可以早就告诉他们了嘛，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前一天就开始让他发酵也可以嘛。可是神不要，神故意要让他们吃无酵饼，让他们想到说他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好叫他们知道他们当年在埃及受过困苦，所以他们是很快的想要尽快的脱离埃及地，所以面没有机会发酵。当然 神处心积虑讲了这么多话，做这么多事，神的百姓啊，很快就忘记了。他们在旷野没有多久就开始说埃及蛮好的，干嘛出来这个旷野？他们已经忘记在埃及受的苦。好，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可是无论怎么样，他们在月节的晚上，不是只有洒血在门楣门框上，他们在房子里面吃月节的羊羔。想象一下吧，在那个隐秘处，神不会苦待你，不是很无聊的事情，只等着外面的灾害过去，台风过去，不是的。你可以在那里面享受，你可以在那边停留在那里，事实上那将要成为你永恒的居所，是神平安的居所。一定要找到那个地方，而且在那边找到主的丰富。以前我认识一位长辈，我的牧师是一个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一个人，他总是过这种隐藏在主里的生活的一个人。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有很繁忙的工作，一个礼拜带领八次聚会，他有时候还会自己去探访，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几岁。有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有的时候他还会特别带着一些奉献从他的房子走出来，没有不用搭车，走过一个天桥到斜对面的校园福音团契那里，去把他的奉献投在奉献箱里面。他不是学生，他也没有在做学生工作，但有时候他会这样做。这样一个人，可是我知道他总是那样的隐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里面。你遇见他很容易知道，他看有神的同在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事重要。看到他觉得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经常有一些服侍的需要去他的房间，我们不死的都需要这样，就是在他的房间外面就要先把自己打理一下，不是指着服装了，就是看看我们里面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你要好像要踏向一个圣洁的地方似的。当然最好慢慢，我们不需要遇见这样的人，每一天你都觉得来遇见主就应该像这样。常常写到这一方面的信息的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他也是这样。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女儿这样形容他，他说父亲很少说话。他活到88岁，他晚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院子里面一个人坐在那边安静，他女儿说他很少说话，可是有时候他一开口说话，他说那个声音好像从永恒的那一边传过来的声音。17世纪法国的那个奥秘派那个姊妹盖恩夫人 Madame Guyon， 她曾经因为教导人可以很单纯的亲近神祷告，她写了一本书，一本小书叫做更深经历耶稣基督，有时候人家把那本书称它为简易祈祷法，教导人怎么样主导文祷告，亲近神的简单的祷告，而不是冗长讲一大堆话这样祷告。他因为写那本书被关在监牢里面，当然还有别的，因为那个时代主流的教会，无论天主教，他在天主教里面或者是更正教都差不多了，就是非常的制式化礼仪化，所以很多规矩在更正教里面有许多年代，你没有照着那个公祷书祷告公开的场合里面那样祷告是违法的。你自己一个人祷告他们没有人理你，可是他们用发行的公祷书你一定要照那个祷告，所以他因着类似这样的事情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在监牢里面写过一首诗歌，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像一只小鸟自由飞翔，高快乐歌唱，差不多是这样的歌词。 他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对他来讲，那个监牢并关不住他的心灵，关不住他的生命，他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快乐歌唱。我们可以这样，也就是我所形容的，圣经在这里所形容的，也是用逾越节来代表的。那个隐秘处是可以遇见神，是光明的地方，并不是很阴暗，躲在那边瑟缩颤抖，等着灾难过去。不要把它想成这样，那个隐藏的地方不是像那样的。我们来读三十二章吧，我们今天要进到三十二章里面。关于刚刚逾越门保守，我多讲一句话，就是当主设立逾越节的时候，给他们，给神的百姓讲一句话说，每一家要预备一只羊羔。许多年前我听一位老牧师讲到这一段话，这样讲，哎，我以前没有这样想，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基督徒的家庭都应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每家有一只羊羔。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来到教会才有耶稣，每一家有一只羊羔。我记得老牧师把它用在一件事上，所以许多年前我就开始这样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我所知道，也有我们中间也有好些家庭领受这样的话，而且真的照这样实行。那个老牧师讲到这个时候，把它应用在一件事上，就是如果每一家有一只羊羔，那么当我们的小孩生病或者家人有谁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神得到医治，不需要一定要有牧师来为你祷告。我觉得这个很好，我非常盼望，非常非常盼望弟兄姊妹接受这个，这样我可以比较空闲一点，不需要常常要去为你祷告。因为事实上那是真的了，我常常跟人家说，父母的祷告比牧师的祷告有力量多了。那不是牧师很谦卑很客气，不是，我是讲真的啦。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发自内心，就容易蒙神垂听，对不对？对吧？你想想看，父母在为自己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努力就会发自内心，对不对？对吧？你知道我们牧师要为你的孩子祷告，要努力一下，因为那不是我的孩子，我们就要下一点功夫，想办法去进入情况，想办法去设想，那像我的孩子一样去认同，去揣摩，去进入那种感觉里面，好像我们带着，可以带着更诚恳更迫切的心来为你的孩子祷告。那你不需要有这些努力就可以为你的孩子祷告，轻省的多，干嘛你不自己祷告，要找那个牧师祷告呢？可是也有一些情况，也许你的孩子或者家人病情严重，突然来的，一下子也找不到牧师。放心，每一家有一只羊羔，你可以信靠这一件事。为什么那个老牧师把这个应用逾越节的羊羔应用在这里？我觉得那是有圣经依据的，因为他们那一天晚上将要出埃及，对不对？他们离开埃及。诗篇里面有一段话这样讲说，当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他说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所以有的人认为那个话的意思是，那一天晚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以色列人也许那天刚好发烧感冒，身体虚弱，忽然痊愈了，好了，因为他们将要出埃及，他们不能这样发烧感冒，很难出来的。有些人加上更多的想象力，觉得说不定原来有人是脚是瘸的，忽然健壮起来就能够更顺利的离开埃及。我觉得这样想应该不算违背圣经的话，不算捏造圣经的话。 但愿你也有这个信心，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因为每一家有一只羊羔，你可以信靠神，好吗？好，我们来看32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之事，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行，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你们发现 这些话不是我们要强调它，它就是一直在讲差不多一样的事，在讲到一个隐秘处。现在先知进一步放胆讲一件事，就是不只是神给你预备一个隐秘处，而是隐秘处是一位，而不只是一个地方而已，不是一个境界而已，它就是一位，会有一位来，他本身要做我们的隐秘处。当然那是指的我们的主，是指的我们的神，神自己，我们的主自己，那位大君王，他要来，他要做避暴雨的隐秘处，要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你读到这些不会像我一样吗？不急着读下去，又想闭上眼睛想一想，在旷野没有遮荫的地方找到一个大磐石，你可以在下面得到一个阴凉的地方，遇见暴雨的时候有一个躲藏之处，又好像在干旱之地找到一条溪流，你可以解渴。想象一下，让自己知道神能够这样做。你这样想象一定不会太逾越神的法则，也不是作假，不是的，因为那是神的应许，有什么比神的话更真实的呢？当你领受神的话，你不觉得吗？那才是真实的。其他包括你看见的，你正在经历的，正在感觉的，你应该说那才是虚晃的。你还没有习惯这个的时候，你的生命很难变得刚强有力，很难跟神连结。你随着这个世界，随着环境，随着别人怎么对待你，随着你自己的生命的波动起伏不定，一定是这样的。除非你懂得注目在神身上，而且从心里面明白神跟他的话才是真实的，你正在遭遇的事是虚晃的。罗马书第三章讲的话，不如说人都是虚晃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对吧？不如这样说，下一次试试看，选择这样说吧。不如说人都是虚晃的，神才是真实的。有没有讲错啊？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的话。所以想办法在神跟他的道的真实里面多主流一些日子，多主流一些时间，让他运行在你的里面。一定不要等到你遇见危难，遇见难处，遇见挫折那些的时候，你才要找这个。如果你现在就正在遇见那些，你来找神还是会怜悯你帮助你。可是你如果能够还没有这些的时候你去找，我觉得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可是当你这样找，就会使你下一次遇见那些不容易的事的时候，你发现更容易度过。 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必报与的隐秘处。你没有注意到吗？这些话表明了神并不常喜欢做一件事，就是只习暴风雨，遮盖炎热的太阳，让我们不干渴。他并没有这样，而是在那些里面却让我们可以越过这些，可以找到一个超越这些的生命，引我们越过外在环境人事物所有的一切，而往里面去找到神，对吧？否则他不需要这样讲，他只要说神就会使我们只习暴风雨，叫我们不遇见那些危险就好了嘛。但神没有这样，神是在那些里面给我们预备救恩。很重要的观念啦，想办法认识这个吧，而且习惯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像巴比伦王烈怒如火，因着但以的三个朋友不拜他所立的像，就气愤愤的，几乎快抓狂的，叫人家把他们三个人捆绑，牢牢的捆绑的丢到火窑里面去，而且要求那个火窑烧得更热。你可以想象吗？巴比伦王里面多么充满了愤怒，失去理智的，要人把火烧得更烈，好像希望把那三个丢下去，立刻就起火爆炸，最好差不多这样。我们都知道圣经这样形容说，那些把那三个朋友丢在火窑里面的人就被烧死了，可见那个火窑烧得多旺，而且王的命令多紧急，所以连那些抬他们把他们抛下去的人都被烧死。一下子巴比伦王就冷静下来，因为他看见的事实，他冷静下来，他发现那个火窑里面那些人是活着的，在里面走路。所以你可以了解他那火窑不是小小的，很大的。更有意思的是，他说我看见四个人在里面走，他只烧三个人，有四个人，他说有一位好像神的儿子一样。所以那就呼唤那三个人上来，那三个朋友他们找到神做他们的避难所，不是吗？很真实的。不过你要知道那三个朋友并没有预备着一定会遇见这些事他们先找到的是一个里面的东西啊，所以他们说神会保护我们，他说如急或不然，这是圣经里面有很有名的四个字，你记得吧？即使神不保护我们，我们会死。他说尼布甲尼撒，我们要让你知道，我们也绝不拜你的像。他们这样跟君王讲，急或不然，可是神保护了他们。另外有一个人神就没有保护他，就是司提反。当他为主大有能力的做见证的时候，那些人无法忍受，那些悖逆神的人，不愿意悔改的人，越遇见圣洁的圣徒，越遇见那些完全向神降服的圣徒，而不是遇见那些很有力量的去责备外邦的世界的人不是哈，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活出神的荣光的这样的人，他们就越被激动受不了了。所以请注意，不是因为教会跟外面的世界对立起冲突让对方愤怒，不是的。后来他们用石头打死他，当他临终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对不对？看见他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那不是他那个时候才找到的，我想他原来就找到了里面的一个隐秘处。然后他为那些人祷告，求主不要把罪归于他们。保罗称那个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 当圣灵真的来充满我们，而且我们没有被教导成圣灵充满就是要带来许多的外在的彰显跟伟大的能力恩赐，要做很多的伟大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比较有机会在他用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找到里面一个丰满的隐秘处，在那里有一位神的仆人，主借着他说的话用这种方式讲，我很多年我一直很赞同。他说在那里世界罪恶跟肉体找不到你，世界肉体跟罪恶找不到你，没有办法伤害我们。大卫说在那里可以躲避口舌的争闹，他没有说在那里神就使你没有遇见口舌的争闹，而是说在那里口舌的争闹你就不会触摸到你，差不多这个意思。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都不能够侵害我们，我们会被保守在主大能的膀臂底下。我有时候跟人家说我在十八岁那一年开始认识这一件事，一直到今天四十几年了，我一直都知道或者说不知道有什么像这一件事那么有力量可以保守我们的心留在主的里面，没有另外一个力量比这个更大。就在隐秘处有羊羔的肉可以吃，在隐秘处你会看见王的荣美，在隐秘处你可以找到河流在干旱之地，在里面有主在那里，那个是最大的伟大的吸引的力量。你一定要找到这个啦。这个世界有时候也提供类似这种东西，让我们可以无视于周遭的环境，比方听音乐，比方玩一个 game， 也还蛮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我听过一个牧师做一个见证，讲一个故事啊，说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忽然遇见很大的乱流，我也遇见过一两次特别大的乱流，哇，所有人都铁青着脸，平常不祷告的人都开始祷告。然后这个牧师就注意到在他的斜对面有一个先生坐在那边，看他的样子就是完全不受这个影响，再仔细一看原来他正在听 iPod， 那个时候还没有 iPhone 的时代，有 iPod， 谁的 iPod 在那？可是这世界发明的东西，我告诉你，真正我们一定会遇见某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保守你的，不会的。可是在主的同在里面，那可以。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这里提到，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有一些冒失人的心要明白之事，原来结巴人的舌头要说话痛快，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闭则听闻。这是神应许的。然后他接下来讲，有一些在这个结局还未显明的时候表现的好像能看能听明白，有很多的话很多的意见可以讲的那些人，到那个时候会得到相反的结局。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就像西西家旁边有一些被认为是聪明通达人，他们觉得他们知道怎么处理这种状况，他们无视于神要他们学习信靠，管他环境怎么样，看起来他们是很积极进取的，就是要找到办法胜过这个，却没有去留心自古定这事的主，没有留心想到说我们是神的百姓，会遇见这些事情一定有原因的。而真正的去寻求神， 而且能够明白他们需要做的是安息平静安稳的信靠神，他们却只是想自己的办法。神后来在这里称他们为愚顽人呢，而且还称他们是做罪孽的人，你会觉得奇怪吗？你不知道烦躁是很大的罪吗？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是因为这一件事而失去王位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那是很大的罪？还是你觉得杀人啊、淫乱啊，这些才是比较大的罪？有一些圣经的译本在这里提到必有一人像必封锁这一人的时候，他用的字，他们觉得原文原来希伯来文好像不是像中文的翻译啊，在讲有一位，那我们就很自然想到这是弥赛亚预言，讲到那一位基督要来，有可能那也是对的。可是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觉得古抄本里面那个原文在这里用的字眼，他们觉得应该翻成什么比较正确呢？他把它翻译作每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一个的人，就是 each one。有好几本英文译本翻译作 each one， 而不是 the one。the one 就是救世主的意思，而是 each one， 一个一个的人。意思是讲到我们，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一个找到这个藏身之处的人，而且在里面明白可以吃羊羔的肉，可以找到河流，可以找到神的丰盛，遇见神的人，他们迟早也要变成别人的藏身之处。像这样的人不用多久，特别是遇见遭遇了真正的危难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样子就会使别人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会想要靠近他，因为在他那里你会觉得好像有安全感。如果你找到神成为你的避难所，那么慢慢的你自己也会成为别人的避难所。而那些只是想着办法要怎么改变环境，似乎也很有办法的人，至终要显明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现在发明的东西让人家好像解决问题，一定还会再发生一些事，是你需要发明新的东西才有办法。可是在主那里找到隐秘处，那才是终极的解决办法，因为那正是神允许那些事的目的。所以这段经文后面将要提到，有一天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要变为肥田，肥田将要看如树林，这是第十六节的话，三十二章十五节的话。会到那个时候，会外面会彰显出来，那个是已经先在那些信靠他的人里面彰显过的事情。你不知道吗？神所做那些彰显在外面的工作，有许多都会先在那些认识他信他的人里面先彰显。你看到外面的彰显才定义说那是神做工的人，其实都是后知后觉的，都是沾别人的光，只是跟在别人后面的，知道吗？那是神常常一贯的做法。所以让我们经常眼目从那些外在的事物转离，经营我们的内心，找到在它里面的隐秘处。